许褚是贪酒误事，受伤丢粮，带回了阳平关。把这经过跟曹操这么一说，话还没等说完呢，西蜀军呢已经把这阳平关是四面包围了。为首的四员大将太厉害了，是张飞、马超、黄忠、赵云呢、看来非把曹操杀死在阳平关不算完。曹操一听心情非常紧张，立刻吩咐是全力以赴登城拒敌啊。拒敌也不行了，曹操再有本事也困难了。什么原因？粮草已经丢了，现在是军心混乱，魏军将校没有想恋战的人了。但是怎么办呢？这座孤城守得住不？守不住了。曹操急忙下令是弃关而逃，把所有的这些勇将都搁在前边，杀条血路由阳平关里头逃出来。逃也不容易啊，人家西蜀是四面张网啊，就这一逃那可以说是损兵折将，丢失的东西无数啊。现在还管东西啊，命要紧呐、哎呦，曹操费的这力气哟、可以说好不容易算由阳平关里头逃出来，人家后边呢还死追不舍，一下子把曹操杀出几十里去，正往前败着呢，忽听掏牢牢一声炮响，把曹操吓了一哆嗦，心说诸葛亮用兵都绝了，把我的阳平关取了还不算，感情在这儿还安排着一哨人马呢，这不是第二个赤壁之战又出现在我的面前了吗？看来我这是每走一劫节节有伏兵啊。他刚这么一愣，有人禀报说，大王您看这哨人马打的可是咱们的旗号。哦，曹操定睛这么一瞅，可不是吗？快去问问这是哪里的人马呀。这话刚出口，一员大将飞马而来，夸嚓一下把兵器往鞍桥上这么一横，在鞍桥上一欠身给父王施礼。曹操一瞅眼泪差点掉下来，感情是自己的次子曹彰。曹操四个儿子，数这个孩子是力大无穷，武艺高强啊，自幼就喜弓马爱刀枪。曹操原本呢想让曹彰多念点书，这位念书念不下去，一提呀抡刀上马，那精神就倍增，有一身好力气。就这样他就排在了武将的行列，这次奉曹操之命去平北方之乱。把北方乱平完了之后，他听说父王在汉中这一带打得不利，曹彰挂记在心，他带领着人马前来增援。他来的还真是时候啊，再晚到一步说不定曹操的命就没了，所以曹操差点把眼泪掉下来。曹彰安慰他父亲，父王不必忧愁，有孩儿我是万无一失。曹彰保着他的父亲曹操退到了斜谷界口，这才把人马扎住。曹操给儿子曹彰记了一功，呵，这曹彰血气方刚啊，现在是雏鹰展翅恨天地，小马乍行衔路窄，谁也没放在他的眼里。他立刻讨令，父王您就把人马扎在这儿甭动，您给孩儿我一支令箭，带我杀回去，复夺阳平关和定军山，把南郑取回来，我一直就把这刘备给杀回家门关，说不定我还把大耳贼给您捉来，您再给孩儿记一功。哎呀，曹操瞅着他儿子摇了摇头，心里说，傻小子，你知道什么呀？你勇猛是勇猛，你想把刘备诸葛亮杀退谈何容易，先别乱来了，待为父我好好想一想破敌之策，咱们是再战不迟。
遵命。
曹彰不好再违拗了，只得是拱手退下。曹操在这会儿整顿了一番人马，可是曹操这时候心里头甭提多烦了。他烦什么呀？这怎么办呢？往前打打不了了，而且粮草接济不上，这很困难。往回退，这一退的话，你说还不得让大耳贼刘备和诸葛村夫耻笑我呀？这消息一经传出，嘿嘿，我曹操自领兵征讨以来，虽不是说百战百胜，也没打得这么窝囊过呀，从没打过这种窝心仗。赤壁之战要说败得够惨的了吧，诈称百万人马全毁在那儿了，但是不丢人呐，不寒碜，那是胜败军家常事。可是这一次也不怎么这么窝火，你瞧瞧，一个痛快仗没打着，不管人家是真有埋伏也好，假有埋伏也好，一直把我吓得是往后直退。你说这真是烦不烦？曹操这一上火呀，饭都吃不下去了。他手下的几位厨师着了急了，我说大王总不好好吃饭，这怎么能行啊？谁不知道啊，人是铁饭是钢啊，大王这么劳累，不好好吃饭，不好好休息，哎呀，那身子骨不完了吗？不用说有什么一差二错，就病几天，这些万人马屯在这儿怎么办呢？咱们得想办法让大王爱吃饭。怎么办？这几位厨师把压箱底的功夫全都使出来，把菜谱全拿出来，呵，煎炒烹炸熬炒咕嘟炖，天上飞的地下跑的，河里浮的草壳里蹦的，南北大菜，中西两餐，回汉两席，那年头还没有呢，你反正这么说得了，尽量做好吃的。这天有位师傅露了一个绝招，给这曹操做了一碗鸡汤，这碗汤吊的这鲜呐、啊，本来是够鲜的了，这师傅想了想不行，就把这鸡汤倒回去了。干嘛呀？他又选了这么一块牛肉啊，往里头这么一放，啪把这沫子往外一打，随后把那肉搭出来，那鸡汤肉汤在一块混着，呵，甭提多鲜亮了。师傅又放了些佐料，什么佐料？冬菜、紫菜、大海米、香菜、麻油、胡椒面，这做菜佐料特重要。这师傅端起这碗汤想了想，又放那儿了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就给大王喝汤啊，那也不行啊，这稀里光汤的怎么办呢？哎，对呀、啊，我给大王啊选几块鸡肉。经过了一番精心挑选呢、啊，把鸡腿啊鸡脯啊全选出来了，往汤里头一放，没留神蹭进去两块鸡肋。这位师傅也没往外捡，嗨，有两块鸡肋怕什么呀？他把这碗汤往盘子里一放，放在这儿自己先端行端行。做菜讲究色香味形啊，这碗汤起码占仨字儿，色香味全了。哼，师傅自己做的，自己站在这儿闻着都打鼻儿香。这可不容易，因为师傅整天做菜，鸡鸭鱼肉的烹过来炒过去，您别看他做，他可吃不了多少，他吃不下去，所以啊就爱来杯燕茶喝。今儿个这位师傅，哼，胃口都开了，大王见了这碗汤他准高兴。想到这儿，师傅端着这碗汤由帐篷里就出来了。哎呦，来到帐篷外边，风这么一刮，呼的一下，这香味儿一下跑出去能有一里半地，说的夸张点，反正是够香的。他把这碗汤端进了中军宝帐，进了大帐来这么一看呢、啊，魏王坐在那会打盹呢，睡着了没有？曹操在那想心事呢， 现在这位魏王曹操是进退两难，犹豫不决。忽然间，把眼睛睁开了，怎么这么香啊？嘿，这师傅心说行了，魏王，您能闻出香味来，说明啊，您的这味觉不错。师傅把汤放在这儿，走了。曹操喝了两口，嘿，这汤真好喝呀，怎么这么鲜呢？哎呀，自从离开了魏王府，直到现在，还真没喝过这么一碗好汤。曹操点点头啊，他是呲喽呲喽，越喝越高兴啊。一看还有鸡肉呢，曹操是连喝带吃，把那大腿儿、那鸡脯全吃了，又夹起一筷子来，哟，是鸡肋。就在这时候，叭，帐帘这么一挑，夏侯惇到外边进来了，上前十里，请大王御下今夜军中口号。古代那时候叫口号，后来呢叫口令。曹操这时候正用那筷子夹着那块鸡肋端行呢，是吃了好啊，还是把它扔掉好呢？夏侯惇一问，曹操连头都没抬，眼睛盯着这块鸡肋，他是脱口而出：“鸡肋呀，鸡肋。”夏侯惇转身就走，怎么回事？他明白了，今天晚上的口令“鸡肋”，当时就传出去了。这两军作战呢，这口令没有什么遵循和规范，什么长青啊、翠柏呀、啊，都可以当作口令。这口令本身没什么，不过对敌方那得严守秘密。曹营中把这鸡肋口令往下这么一传，传到行军主簿杨修那儿去了。杨修这么一听，什么？大王今天晚上传的是什么口号？鸡肋。哦，杨修微然一笑啊，他立刻站起来，吩咐手下的军校，来打点行囊，打点行囊啊，收拾东西。哎，这奇怪，心说杨主簿怎么听了口令之后就立刻收拾东西呢？谁没敢问，收拾吧。您想想，杨修他是行军主簿啊，他率领着一帮人呢，那不是一个两个人，说是把褂子这么一披，把包这么一夹，拉马就走了。这一收拾东西，好大的惊动啊！有人就告诉夏侯惇了，说是主簿杨修啊，在收拾东西呢，看样子好像要走啊。夏侯惇吃了一惊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快领我去看看。他叫军校领着他来到了杨修的大营，进来一看呢，可不是吗？帐篷里啊都没什么了，全都打点起来了。夏侯惇有点着急了，杨先生，您这算何意呀？夏侯将军，我这是听了大王口号之后，我才收拾的东西啊。哎呀呀，我奇怪的就是您为什么好端端的打点东西，看样子要上马登城吗？正是。那这是为什么呀？这是大王这口号暗示给我的呀。夏侯惇越听越糊涂，杨先生，大王的口号怎么会暗示您要离开营房呢？夏侯将军，你怎么就不想一想，大王今天晚上传的什么口号？鸡肋招。鸡肋这东西啊，是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呀。看来大王无心在这儿恋战了。进吧很困难，退吧又怕西蜀耻笑， 大王正在犹豫不决，进退两难呢，所以传下了这么一个口号。看这个意思，大王不日就要离开斜谷界口，咱就要回许都了。我怕临走的时候慌乱，哎，故此嘛，我就提前把东西收拾了收拾。夏侯将军，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呀，你也赶快准备准备吧。为什么让他走得那么慌忙呢？常言说得好，启程赶路还要早起三光，晚起三慌呢。哎，夏侯惇一听，杨修说的有理呀。夏侯惇呢，是十分钦佩杨修的才学。杨修先生那判断事情非常准确。杨修先生在我们魏王身边，无论是身份、学识、职务，那都是数一数二的呀。说身份，你比得了吗？那是太尉杨彪之子啊。论学识，此人是才华过人。职务，行军主簿。这行军主簿是什么官衔啊？按现在的职称来讲，就是相当于主任秘书，那在军中是参与机要，总领军中事务啊。曹操什么事情也不能瞒着他。夏侯惇还知道这位杨修先生有一个最特长的本事。什么本事呢？他非常了解魏王，特能领会曹操的意图啊。就是说曹操所想的十有八九都能被杨修猜中，曹操要说的话还没等说出来呢，杨修就能替曹操说了，他就这本事。所以夏侯惇服他。听完了杨修这番话，夏侯惇给他施了个礼呀、啊：“杨修先生，您可真是大王之肺腑啊，那意思您都钻到大王的心里去了，大王一动一静您都知道，你太了不起了。我就按着杨修先生你说的办，我也回去收拾东西去。”这夏侯惇也回去了，披了铺噜，整个营房这儿也收拾东西，那儿也打点行囊，你说这夜了多热闹啊。可是唯独今儿晚上，这位曹操啊，喝完了那鸡汤之后，他精神振奋，怎么也睡不着了。躺在那会儿，思前想后的，他就有点闹心。曹操一赌气坐起来，披上衣裳，登上靴子，手提钢斧。他从大帐里出来了。曹操要干嘛呀？今天晚上魏王特别精神，他要亲自巡营，他想先到夏侯惇的大营看看。等来到了大营，曹操一看呢、他吃了一惊啊，心说这是干什么呢？只见夏侯惇这军校一个个忙得出出进进，有的在那会儿给马扣鞍子、杀肚带、勒水带，有的在捆行囊。曹操觉得奇怪，这怎么回事？他转身回来了，告诉中军把夏侯惇给我叫来。夏侯惇奉命跑来了，是进帐十里呀、啊，参见大王。夏侯惇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方才我亲自出去巡营，见你的营中一片慌乱，这是为何？哦，启禀大王，我们在打点行囊。哦，曹操一听，刷把脸就沉下来了。谁给你的令啊？让你收拾行装？哎，是主簿杨修先生。这位夏侯惇没当回事儿，坦然自若的在那说呢。大王，杨修先生啊，最了解大王的心思了。他先把东西都收拾好了，我这还收拾晚了呢。曹操越听越生气，吩咐人来呀，擂鼓声战。 随着一通鼓响，文武都到齐了。曹操下令把主簿杨修赶快叫来。杨修一步三摇，大大方方的来到了中军保障。曹操这才问他，是你告诉夏侯惇打点行装吗？这杨修啊，还像没事人似的呢。他乐了，不错，大王，正是我告诉的夏侯将军。你这是为什么呀？我就是根据大王您今夜传出来的口号。我口号传的是什么？启禀大王，您传的是鸡肋二字。不错，我传出口号鸡肋，你为什么要收拾行囊呢？哎呀，大王，您想啊，这鸡肋上面能有多少肉啊？吃着它能有什么味道啊？所以说是食之无味啊。弃之呢又可惜，这就说明大王您的心情了，您不愿意在这会儿再与刘备开战了，您急于想回兵，为此才传这么一个口号。我怕走的时候慌乱，所以提前收拾了一下东西。说完了，杨修把手这么一背，瞅了瞅曹操，又看了看两边的文武。这些文武一听，暗中点头，心说杨修主簿是真有本事，真有才学呀！你看看人家，都猜到大王的心里去了，我们这些人真是太笨了。口号下来，我们就知道往下传，别的什么也不想。看来呀，我们不会分析。这杨修有学问，看来大王一定要重赏于他呀。那没办法呀，谁让人家有能耐呢？这时大家转过脸来又看曹操，哎呦，有的人暗暗打个冷战，怎么了？曹操本来那张脸就够白的，今天晚上这一生气，在这灯光底下这么一照啊，都绿了，把曹操气坏了。他一把手抓起了虎胆，啪往桌子上一摔，怒吼一声，大胆，胆大的杨修竟敢造谣滋事，乱我军心，刀斧手，将杨修推出辕门斩首。捆绑手过来，嘻咔嚓就把这位杨修先生给绑起来了。杨修脸也白了，吓得呀，哎，这怎么了？魏王怎么这么厉害，从来没跟自己这样过呀。是啊，今儿个就让你尝一尝，把文武也全吓着了。怎么着，大王要把主簿杨修给杀了？哎呀，不能啊，杨修先生是大才呀。那谁不知道啊，杨修口才好，学问大，头脑灵活呀，这都杨修的优点。可是这位杨先生这毛病也不少。他有什么毛病啊？首先说这个人他是恃才放旷啊，就觉得自己很有才，什么事儿都拿过来就说，不拘小节，而且这个人还很随便，不管什么场合什么时间，说话不看对象，爱卖弄小聪明。最近这段时间呢，曹操对杨修特别反感，心里很烦疼。可是这杨修先生呢，他就一点察觉都没有，还像没那么大的事儿一样。他认为曹操始终对他不错，曹操这个人是很爱才呀，他有雄才大略，善于用人之长。可是曹操这本性也够呛，他是阴谋狡诈，诡计多端呢。此人是有权谋，多机变，耍权术，弄智术，是奸诈虚伪啊。尤其他自领魏王之后，曹操变得是越来越加骄横，包括他杀死荀攸和荀彧啊，那才因为多点个小事儿， 人家荀攸荀彧为他好，按现在话来讲，仅仅给他提个建议，他就把人给杀了。原来曹操怎么不这样？那祢衡击鼓骂曹的时候，把他骂个狗血喷头，他都没上火，硬压着这口气把这位祢衡先生给送到刘表那儿去了。他为了不落这个害贤之名，现在曹操可不行了，谁碰着他一点儿，他立刻就把他斩了。荀彧荀攸那是多忠于他呀，那也不行。现在的曹操地位变了，身份也变了，和当初创业时候的那曹操是不可比拟了。那时候曹操多难呢，要人马没人马，要地盘没地盘。现在曹操的霸业已经成就了，那么他每说一句话，每做一件事，他都希望别人呢是言听计从，俯首帖耳。唯独这位杨修不止一次触犯过曹操的尊严。曹操自领魏王之后，家里修了一个大花园子，把这花园修好了，人家请他去看一看。曹操到了花园里转了转，看看这四时不谢之花，八九长青之草，看完之后他什么也没说，端详了端详花园子那门，随后提起笔来呀，就在那门上写了一个字。什么字？活，生活的活呀，三点水一个蛇字。写完了啪把笔一扔，曹操走了，谁也没明白怎么回事。第二天让这位杨修先生看见了，别人问他，杨先生您看，大王在这花园门上写了一个活字，扔了笔之后就走了，没说什么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杨修看了看，微微一笑，吩咐拿笔来。他把笔要过来，就在这活字的外边写了一个门字。写完了，杨修哈哈一笑，说你们看，这就是我家大王的用意。